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35节到5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41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七章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城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于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读经到此。
好，感谢主，今天傍晚伟王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福音广传的种子。伟王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那感谢神，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然后所以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朋友，那我们在看的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几千年前发生的一些真人真事。那这个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那个真的人来的，然后他在这个地面上，他说这个他把天上的国天国带到地面上来，他告诉人，当人有罪的时候，那通过他能够 这个罪得到赦免，得到生命。那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的，这位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抓起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当时的人弃绝他，不要相信这个道理。不过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啊，圣经说他三天之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复活的原因，圣经自己解释，要告诉我们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今天我们还纪念，2000年过去了，还纪念的这个耶稣呢，是那真的救主，从天上来的，所以他不被死所拘禁，所捆绑。那使徒行传呢，记录的是当这位耶稣不止复活，使徒行传记录的是这位耶稣后来还升天了，回到天上去，因为他本来从天上来，他留下的是他的门徒啊，这12位我们说使徒了，就是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在地面上，他们就继续扩展刚才讲那个天国，在地面上的这个天国呢扩展了。那过去的几堂信息我们看的就是那这些门徒在地面上所建立的这个群体，今天我们说是教会啊，这个信耶稣的这群人呢，他们在地面上有圣灵，从神来的灵呢亲自的引导。所以过去几堂，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你就知道我们看到这个圣灵怎么建立这个教会，使教会一步一步的成长啊，不是很顺利的。这个教会的成长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成长哦，记得吗？我们过去说外患是什么呢？当时这些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中东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犹太教的领袖呢，他们很讨厌这些信耶稣的人，那他们就逼迫，他们就告诉这些使徒们不要再传这个信息了，他们继续传。那这个是外患。那内忧呢，这个信耶稣的这个教会群体很多问题啊，有人失业没工作了，这怎么办呢？要照顾他们。那里面呢有一些不老实的人，记得吗？我们说到有那个亚拿尼亚的夫妇，明明讲奉献的是一部分的钱，他们说是把全部的钱都奉献给教会，撒谎的人在教会里面。当然在教会里面也有上次我们说的有发怨言，因为有一些人寡妇，教会没有办法忽略了教会不是完美的，忽略了一些人，他们就也是发怨言。所以有外患有内忧，不过教会继续的成长。那教会继续成长是因为神使用一些人使徒了，其中也因为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寡妇的问题没有供应，没有办法忽略了他们，那所以使徒们就说我们需要另外去挑选一些有圣灵引导有智慧的人呢，去负责管理这些供应给寡妇的这个事项这样的一件事，这个需要。其中一位呢就叫司提反，所以你就知道司提反这个人呢，那其实上一堂谈到了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让这些寡妇呢得到供应的。不过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不是教会怎么成长，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一些奇妙的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些的发展。那从这个司提反，从他这个本来被挑选出来负责寡妇的膳食的这个人的身上呢，其实带来了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很重大的一个改变，一个变化。那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呢？他就是福音广传的那个种子，通过他福音传遍不止耶路撒冷，福音起飞啊，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小城市，到世界各地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全世界看到这个都有教会，都有信耶稣的人，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就来看当时今天这堂信息啊，看当时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司提反他的那个信息带来的那个改变。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分享思想你的话。主，你的圣灵过去怎么样充满司提反，让他能够来传讲主你的道。今天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主，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被圣灵来指引，来进入你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司提反呢，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讲了一堂道呢，基本上因为当时我刚才说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宗教领袖，记得吗？那些我们说是那个头目啦，他们的带领的人呢，这些宗教领袖，犹太教的领袖是叫大祭司，那个管理这些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那他跟当时的这一群其他的这些领袖呢，他们就一起来逼迫他们不要使徒们传福音。不过不止使徒们，现在这个司提反呢，本来是选来做管理善事，他也开始来因为有圣灵充满嘛，他也要把神的道来讲出来。于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看第六章，我们就看到那有人来跟他辩论，他们不赞同，因为犹太人不认为这个耶稣就是从神来的这位救主，他们反对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更加不相信弃绝耶稣来到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人的罪，他们弃绝这个观念。于是当他们跟司提反辩论不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给这个司提反有两个控状。那简单的说呢，那他们控告司提反两点呢。第一点，那司提反你亵渎我们犹太人很看重的律法，律法就是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相信的圣经啊，他们所相信神给他们的话。那而司提反的简单的答复就是，其实不是的，我现在讲的话，我传的福音正好是应验你们所相信的这个旧约的话，这是第一个控状。第二个控状呢，他们讲司提反，你不止亵渎我们的律法，你还侮辱我们所尊重所看重的圣殿。那当时犹太人有个殿，敬拜神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他们认为司提反在侮辱，在蔑视这样的一个很对他们来说很圣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司提反的答复就是，不是的，那我传的这个福音呢，正好符合了这个圣殿所存在的那个意义，真正的意义。那所以简单的说他这样子。不过司提反呢，他是怎么样的来答复呢？他通过回顾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听众啊，那些犹太人都熟悉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啊，我们华人对吗？我们说我们华人有5000年的文化，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也可以回顾几千三四千年的那个历史那个文化。那可是他回顾的方式不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目的，不是的。然后他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要带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的我们一些所谓立体的电影啊。如果你去到一些电影院的嘛，有时候可以配给你一个那个说那个 3D 或者那个立体的眼镜，当你戴上去的时候，对吗？如果你不戴上去，可能你看到那个怪兽呢，就是跟恐龙呢只是在跑而已啊。不过你戴上去看，哇，那个恐龙呢不止在跑，它好像跳出来要把你吃掉一样，很生动啊，突出一些视觉的效果啊。所以司提反在做的有点这样，他不只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他在突出一些的细节，让那个听的人呢从一个角度更加的有体会啊，能够感受到，哦，原来司提反在解释他们的神呢，以色列人的神通过历史在做什么。所以他要突出一些的历史，他要突出什么呢？那你可以看夹在周刊的那个大纲，不过他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过去几千年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神多方面的恩待他的百姓，神多方面，那今天也是的。如果我们认识耶稣，那当我们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呢，那这是那个重点，我们要了解神多方面在恩待我们。那他通过三方面来讲神怎么恩待他们。第一个方面呢，那司提反要告诉当时的听众，这些反对他逼迫他的这些犹太人，他要告诉他神不断的来指示 来引导他的百姓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神不断的指示引导他的百姓。那他从哪里讲起呢？如果你看七章第二节的话，他从他们的老祖宗讲起啊，这个相当合理，对吗？你们从讲华人的文化，我们从哪里讲起？哦，炎黄子孙，我们就从那个皇帝那边讲起。那他就从以色列人的这个子孙，那个祖宗亚伯拉罕那边讲起。那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啊，那他神给他一个应许，那当时他还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在中东，今天我们说伊拉克的一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神给他一个应许。神给他什么应许呢？神告诉他，哎，我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我要把那块地呢赐给你，赐给你做你的以后的产业，我们说应许地了，这个产业。那不过当司提反为我们佩戴上那副立体眼镜的时候啊，他突出的不是这个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去，他突出的，如果我们看七章五节那边，是司提反突出的是亚伯拉罕一辈子一生人没有得到那个地方，他得到一个应许，只是一个应许。第五节说他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当神把他从带过几千公里的路程到这个巴勒斯坦，今天我们说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当时原住民啊，是一些迦南人，一些外族人，那亚伯拉罕只是个过客，我们说连居留准证都没有，那他只是在那边做一个过客。而这个立足之地，就是连放脚的那个脚凳的地方都没有，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他得到一个应许，不过几时才应验呢？神给他说，哦，你的子孙将来要得到这个地方，其实第六第七节说是400年之后。哎呀，谁能够活400年呢？对吗？亚伯拉罕早就死了，所以他死的那一天呢，没有看到什么，没有看到神把那块地给他们。不过是400年之后，以色列人经过很多的转折改变，到埃及地居住了几百年，然后终于神把他们带回来过去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地方。甚至在那个亚伯拉罕的一辈子里面呢，连那个坟地，我们说祖地嘛，连那个坟地埋葬他妻子的那个地方呢，都是跟人买来的，不是他自己的地，连坟地都是从迦南人那边，原住民那边所买来的。所以他只是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到了400年之后，神实现他的诺言了。哦，400年前讲的话现在实现了，怎么实现呢？那通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那叫做摩西这个人，那通过摩西，神就把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在哪里啊？他们过去的400年跑到埃及去住了，埃及是当时的一个超级强国啊，跑到那边去住了几百年，那在那边住，那所以摩西有一个独特的身份。那摩西的身份，他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开始读就告诉我们，当时摩西在哪里？摩西在旷野，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啊，在一个其实是属于外邦人外族人的地方，他在那边，他听见神的话，神跟他讲话，神告诉他，哎，你要去，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西乃山的这个旷野的一座山下，神告诉他们怎么生活，把这个律法，就是刚才犹太人很看重的那个律法，在那个旷野没有人烟的地方，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所以司提反的意思是说，这个律法我知道是很重要的，而且他说这个律法呢是一个活泼的一个圣道，活泼的一个圣道。那这个律法，司提反说，我不只是没有蔑视他，这个律法很好，这个律法给人生命的，我知道的，这个是赐生命的一个律法。不过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律法怎么样给犹太人带来生命呢？那律法上自己说， 遵守的人就必活着。那神告诉他们这一套的话，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是给你生命的，不过你要遵守它，遵守的人就活着了。那所以犹太人知道的，他们在听司提反的话，他们说，哦，你在讲，对呀，利未记上律法书上的话说，如果神给了我们这套律法这些话，那我们遵守就可以活着，而且他们很有理由去遵守，因为当他们回想过去亚伯拉罕、摩西，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指示，有理由去相信，有理由去遵守。不过司提反啊，戴上那个眼镜，他突出的是过去你们的祖宗，犹太人的祖宗，在这个历史里面有遵守神的话吗？有没有遵守呢？答案是没有，没有遵守。他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突出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教会啊，常常如果信了耶稣，在教会做会友的时候，婚礼有时候在教会办。最近我们教会就有一桩的婚礼。那这个婚礼，你想象了啊、哦？如果你想象新娘跟新郎一起从那个这个结婚宣誓之后出来，对吗？那出来之后，你想象假设那个出来之后，那个新娘呢，就立刻撇下了新郎。走过去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话，哎呀，讲得嘻哈大笑，很开心。那个新郎独自在那个角落，你觉得会有点不自在，很奇怪啊，这个新娘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不过这司提反要突出的就是以色列人怎么不遵守，是这样子不遵守的。在这个西乃山下，当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的那一刻，当摩西在山上听神的话的那一刻，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以色列人在山下对他的哥哥亚伦说，那个摩西跑到山上去，他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了。现在亚伦，你给我们做一些的神像来带领我们，不要那个摩西，我们不要他的神了，我们要另外的一个神来带领我们。那这就是那个问题，以色列人在我们说新婚之夜就搞外遇了。当摩西还在山上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在山下就找自己的神，违背了神的话了，移情别恋了。那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话的程度，一听了他们就不遵守了。当然司提反要带出的是不只是那个时候，那接下来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呢，不断的不遵守，神不断的差派他的代表，我们叫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哎，你们这样做不行啊，你们不听神的话。以色列人怎么对待他们呢？不管他们，蔑视他们，欺负他们，逼迫他们，打死他们都有。那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来到耶稣更是这样。所以52节那边说了，那耶稣这个是那个义者，整本圣经一直预告最后要来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讲神的话的那个代表，那个义者耶稣。犹太人，司提反时代的犹太人，好多啊，不久几年前他们亲自目睹，他们也亲自把这位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以色列人怎么看待神的律法。那所以司提反告诉我们的是，那这个整本圣经其实就好像一个样本，来提醒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特别我们认识耶稣的，我们有这个圣经，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不过问题不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圣经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遵守它。那我们了解，像犹太人他们了解圣经的教导，可是司提反要他们突出要看见的是，你们是了解了可是你们没有遵守，那就糟糕了。那没有遵守的话，那基本上你们就算知道那个圣经的教导，那也没有用了。那我们今天有更多的理由了我们不只是说哦，有亚伯拉罕，我们看见耶稣来，我们更多的理由 去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更多的理由。不过我们有遵守吗？那上一次提到这个亚拿尼亚夫妇啊，在第五章对吗？我们说到神很看重在教会里面，那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圣洁，那每个人的圣洁，神不要我们活在一个虚谎的一个世界，对不对？神不要我们活在一个虚谎，因为神很看重我们每个人圣洁的生活。那听到这个话，你有什么反应呢？那我向主感恩呢。那堂道讲了之后，有一个人听了那个道，他告诉我，他说：“哎，这个神的话告诉他，让他看见是他自己活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虚谎的世界。他看见他在过去在隐藏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感情生活，他的感情生活他知道违背神的话的，他一直活在那个情况里面。那不过当他听到神的话之后呢，他看见神的话在讲我在这个感情生活里面呢，其实我是活在一个虚谎不听神的话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说他鼓起了勇气来告诉我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罪。我说那很好啊，这是神的话来向你说话。那他说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呢，他就放弃那个不讨神喜悦的那个感情。那你看当他听了之后，他在想是神的话在讲我，那他就愿意承认他的罪，他就愿意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来离开那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我们真的是要这么看，我们了解了听了，每次我们在想，我们要想，诶，我怎么样去遵守，我是那个按照神的话不只相信了有理由遵守，而且我去遵守神的话。那如果神的话今天在责备你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个反应，刚才那个人的反应呢，我说是应该是这样。我们不要像斯提凡的听众，他们的反应，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听了这个斯提凡的话，他们有什么反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读到七章的下半段，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捂住耳朵不要听了，他们涌上前去，他们拿石头把斯提凡打死，这是他们的决定。他们决定不要听，我不要你再讲了，我把石头用石头把你打死，让你不再讲话。那其实你知道吗，斯提凡当他这样责备这些犹太人，他是恶意的吗？他是要为了很生气要发泄，要告诉你们这些人一直不听神的话？不是，因为最后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当这群犹太人围着他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那斯提凡不是恶意的，他是在反映主的爱。耶稣基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也是讲这样的话：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他在反映主那个饶恕那个舍己的爱。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听见主的话，我是那个被责备的人，这是好的，这是神的爱，让我们来回应神。当我们隐藏的罪，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说这个是我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不是捂住耳朵，而是主，我要回转，我要离开你不喜悦的那个生活。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通过斯提凡的那个眼镜啊，它让我们盼望主帮助，不只是当时2000年前的听众，让我们看到主的话，那主自己不断的在指示他的百姓。不过斯提凡第二个举动，他要借着回顾他们以色列的历史呢，告诉我们呢，神不止不断的指示我们，神也多次的拯救我们，神多次的在拯救我们。那回去那个历史，在这个七章第九节，当这个斯提凡讲完亚伯拉罕，他就讲另外一个他们祖宗叫做约瑟。那这个约瑟，斯提凡突出那他是谁呢？那他是雅各的儿子，其实他也是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孙，这样子看吧，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呢。 那他是雅各全家的那个拯救者。当然又要回顾一下那个背景了。那当时这个约瑟的父亲雅各嘛，他生了12个儿子，哇，生那么多，12个儿子，约瑟排第十一了，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哥哥们10个哥哥嫉妒他，到一个地步，你说嫉妒就嫉妒咯，串通把这个弟弟呢卖到埃及去啊，不要他，要把他当成死的一样卖到埃及去了。那可是虽然他们嫉妒设诡计把他卖了，那示提反突出的是神保守约瑟。那我们读圣经知道，他虽然被卖到埃及去，他怎么样呢？他在埃及做了，不只是不再做奴仆，因为神一直与他同在，看顾他，他一直升高，最后变成宰相总理了，变成埃及的那个总理。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很简单，因为神要通过约瑟，就是他哥哥们所嫉妒的这个弟弟呢，来保存全家。当整个迦南地面临饥荒，没食物吃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家都饿死，不是啊，到埃及地去求粮，得粮食，就碰上了这个弟弟，多年以为死掉的那个弟弟呢，在当时做宰相，哎呀，就全家人得到了那个保存了，不过这样的一个保存不只是当时全家十二个兄弟，圣经告诉我们呢，雅各整个家族啊，70多个人就移民了，用现代的话，移民去这个埃及做了永久居民，一住就住了400年了，那有时候我们在营会里面，如果你有参加过我们的一些营会嘛，我们玩一些康乐游戏，对不对？那个司仪那个负责人他会做一个迷你示范，对吧？我记得最近啊，六月的那个圣经营，我们玩一个康乐游戏呢，基本上是要每个人用双腿夹着一粒乒乓球啦，然后你走，夹着那个乒乓球走一段距离，经过整个饭厅到另外一个角落呢，然后你到那个桶就开你的腿了，那个乒乓球就掉在那个桶里面了。当然那个负责人不可能整个过程给你示范他就夹着那个球走几步，对吗？走几步，然后就桶放在那边，他就示范给你看。这个是一个叫迷你示范的，那在示提反他要带出的就是个约瑟，其实是一个迷你示范。他在他的家族里面被他的亲人所嫉妒，甚至要把他卖掉，弃绝了他，来到那个大的示范就是摩西了。那400年后呢，摩西那个神差派来拯救以色列全国的人呢，从埃及地出来全国的人也是被同族人弃绝。23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摩西他心里有一个意念，说哎呀，我的这全族人多么可怜，被埃及人欺负，做了永久居民，对吗？几百年，可是现在一点人权都没有，被埃及人奴隶，被埃及人辖制，被埃及人打，被埃及人逼迫，我要去救他们。可是他要去救其中的一个以色列人呢，27节说就把他推开，这个推开刚好就是一个弃绝的一个意思，推开他，不要接受他。而且不只是这个人呢，那接下来他做以色列全国的领袖，也同样被全国的人弃绝，同样一个观念，不被接纳，被他们弃绝了。记得吗？刚才我说在那个西乃山下，他们弃绝，那个摩西在山上死了，还没死，我们都不知道。亚伦给我们做另外一个神像，刚才我说了，他们弃绝他。为什么呢？39节告诉我们他们心里的问题，他们心里归向埃及，他们的心已经转了，本来是要侍奉这位神，现在转了，去回到埃及地那边去了，走反方向了，那神也转离他们了。不只是那个时候摩西啊，几百年后来到耶稣的时代，那同样的一个情况，那虽然 是耶稣来了，神的使者，他们也转脸，他们也背弃他，他们也弃绝他。所以神虽然多次拯救他的百姓，无论是约瑟的时代、摩西的时代，到了耶稣来的时代，还是被弃绝了。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心转了，转离了。我的女儿啊，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看动物的视频，动物，她喜欢看一个训练狗的一个视频啊。我就没办法了，我自己对这些宠物动物没什么兴趣，不过要跟孩子建立关系嘛，所以他看视频我也跟着看。其中一个视频呢，是这个一对夫妇啊，在训练从外面捡回来的一只猎狗，野的猎狗啦，那个品种是猎狗，猎犬的那个品种。那所以可是这对夫妇很烦恼训练这个猎犬，因为是捡回来的，那他们很苦恼的意思是因为这个猎犬呢，英文是叫 terrier 的这种品种呢，很活跃很好动的。那这个猎犬一捡回来的时候呢，要一直动，那也因为没有习惯被关在家里，所以就跑来跑去，不受控制，当人一开门，所以他们一那个大门一开，这个狗就冲出去了。哇，那个那对夫妇很烦恼，怎么去找，把它找回来，多次差点不见掉，就请了专业训狗师啊。哎呀，你们帮我一个忙，我们的这只猎狗呢，不能听话。那个猎狗那个训狗师一开门呢，那狗也冲出去啊。哇，糟糕，接下来就要看怎么样去训练这只狗了。那我们的心可能像以色列人啊，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心转了。那个门一开的时候呢，看到太多的事情，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方向，失去了原来的方向了。那当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寻求一个理想的时候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是照着心里面的欲望，我们转离神了。你知道吗？我们面对的那个诱惑多么大！现在，报章上几个月提到了，在本地，现在这个社会呢，在新加坡的社会啊，那这个搞外遇的这个问题，对吗？那不只是男性的专利了，女性也搞外遇了，而且这个百分比啊，女性搞外遇的百分比不逊色于男性啊，几乎一样啊。那你就知道那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因为当然呢，在家中如果找不到所谓感情的一个那种寄托嘛，我们就来到办公室，来到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心很容易开的，我们很难说看住自己的心。不过以色列人真的就是这样了，那他们的心老想着那个埃及，那就好像那只狗一开门呢，有机会他们就离开。所以神多次挽回啊，好像那个狗把它找回来呢，它还是要往外面跑，还是要往外面跑。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样子吗？神最后怎么对待我们呢？那司提反的话在这里，他凭着神的爱在告诉他的听众，也在告诉我们，神怜爱我们，神因为爱我们，他过去救我们。如果我们回想，坦白说了，如果你跟我们照着我们心所想的去做，如果神没有拦阻我们的话，我们会面对很大很大的痛苦的。想想看，如果我们坦诚去回想在过去很多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跟一个女同事的那个关系，做一个投资的一个想法，或者跟家人的这个纠纷，如果神允许我们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神没有拦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多么大的痛苦。那这里司提反在告诉犹太人，你知道吗？在过去你们的历史里面，神多次拯救你们，你们却多次被拯救之后弃绝神，要继续照着自己的想法，好像那只狗一有机会一开门你们就偏离神， 跑回埃及，跑回迦南地，还是怎么样？神告诉我们，通过施提反呢，不要再抗拒圣灵。他在说，你们多次52、53节，你们多次抗拒圣灵，叫圣灵担忧。那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如果我回想，神通过我的生活一直在拦阻我，在保护我，不让我掉入一个更深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坑里面呢，我们就要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那所以施提反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突出第三个方面，通过以色列的历史突出第三个方面，他要突出的是神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在这个以色列人一直弃绝神的拯救者，一直要照着自己的想法，神不断的挽回他们，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神一直与他们同在。那当他在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突出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各个外邦人的地方，当他们不在自己现在所住的那个应许的地方，这个以色列的这块地皮上，神一直的与他的百姓同在。怎么看得出呢？其实第二节，当神第一次对他们的老祖宗讲话的时候，第二节说是在哪里？米索不达米亚，就是刚才我说伊拉克的那个地方。那神第一次接触以色列的老祖宗呢，不是在神给他的地，而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神主动向他显现，这是神的同在。然后来到那个约瑟，记得吗？那个被卖到埃及去的那个约瑟，那个也是外邦人的地方，圣经说神与他同在，救了他，也通过他救了他的整个家族。约瑟也是这样。神怎么样接触摩西呢？那摩西被同族弃绝了，对吗？那个以色列把他推开，我不要你做我们的领袖，他跑到旷野去。神在旷野的那个地方向他显现。所以在这个38节那边说啊，在33节对不起，那边说在这个旷野，神通过一个火烧着的一个荆棘，我们读出埃及记就知道，当时摩西在旷野，那他在旷野放羊还是怎么样，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一颗荆棘被火烧着，烧着却没有被烧灭，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过去看，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一个现象呢？超自然的现象。那就有声音跟他说了，你把你的拖鞋脱下来，因为这个是圣地，这个是神所在的地方，这个荒山野岭旷野的地方居然有神在那里。那因为神与摩西 同在。那不只是摩西也是这样，那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的那个地方又再来了，神在云中，在那个烟雾中，在那个火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告诉他们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也是在外邦人的地方。最后司提反继续说了，那接下来的历史，以色列人一直不听神的话，在那个旷野漂流40年，神的会幕，那个帐幕，那个活动可以移动的那个敬拜场所，一直随着以色列人走。那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直到约书亚，司提反说，直到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那个应许地，神在那个地方。到了几百年后，到大卫做王的时候啊，大卫做王的时候，会幕仍然在那个地方，现在可是改变了，那变成大卫说，哦，哎呀，神很可怜了，不是，他说我要为神造一个家，一个殿，过去都是那个可移动的帐幕嘛，那现在好啦，我们安定了，在这块地皮上，以色列地皮上，我们安定了，我想我也应该为这个神造一个圣殿。神说什么呢？神说司提反要突出的是，那神没有说他不要，不过在那个后面的经文，如果我们看49到50节那边说嘛，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 其实神告诉大卫的就是这个问题，当你们为我建一个殿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扭曲我的同在了，扭曲了。原本这个圣殿会幕代表的只是一个标志，这个是让以色列想到神在他们当中，现在建了一个实体的圣殿呢，就反而他们把神关在那个圣殿里面了，把神关在那个圣殿。果然的，所以刚才记得我们读耶利米书那个起因经文吗？几百年后，当犹大国快要被消灭的时候，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说什么呢？没问题啊，这是耶和华的殿，我们在耶路撒冷还有一座圣殿，只要我们有圣殿呢，我们就刀枪不入，我们就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当然不久后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他们讲了这句话几十年后不到，那巴比伦的军一来，巴比伦军把整个耶路撒冷铲平了，把圣殿拆毁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亡国了。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来到耶稣时代啊，斯提凡时代还是这样。那耶稣的时代，耶稣在耶路撒冷对吗？那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星期而已，有人就指给耶稣，你看我们的圣殿多么美，因为他们重建了这座殿，多么的美，多么的辉煌。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我要把它拆毁了，我要把它拆毁了。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我们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迷信的观念，以为这个圣殿是一个庙宇，特别灵验啊，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特别灵验。所以我们在建堂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地方，一个崭新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圣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只是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来到这边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他。那这个地方没有特别的一个魔力或者一个法力，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特别祷告灵验，不是。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跟耶稣或者斯提凡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以为圣殿是一个特别神所在的一个地方。不过对我们来说呢，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恩典。那耶稣的同在，耶稣是圣经说以马内利，神在我们当中，耶稣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耶稣说啊，这个教会神怎么样与教会同在呢？耶稣说那个大使命啊，那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这个建筑物不算得什么的，不过如果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人，我们呢照着主的使命，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把人带入教会，那我们去把神的话教训给人，让人明白，那主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对我们个人来讲呢，不止教会，对我们个人来讲呢，那斯提凡在间接的在提醒我们呢，记得那只狗吗？那只狗它往外跑了，那怎么样训练那只狗不要往外跑呢？所以原来那个视频还有下文，那只训狗师来的时候，他说这只猎狗呢挺糟糕的，那因为它不受约束太久了，所以我们要训练它受约束。怎么训练它受约束呢？这个训狗师自己示范了。这个训狗师说，那我们不要开那个大门了，我们在开大门之前，我们要手里拿着那只狗最喜欢的食物，然后他自己示范，然后叫那只狗离那个门几公尺那么远，几米远，然后呢他一面慢慢的开门，那个训狗师一面手里拿着这个狗喜欢的食物，一面对那只狗说，等等等，他就慢慢的开门了。那只狗在做什么？那只狗看着那个训狗师手，还有听着训狗师的话，那只狗 蠢蠢欲动，他想跳了，那个门已经开了，他想跳了，不过因为听到那个主人那个训狗师讲等，还有看着那个食物等，然后 那狗就按耐自己啊，不要动啊，就开了门，狗也没有出去，然后就一直这样训练。那个训狗师解释给那对夫妇，我在做什么你知道吗？那只狗看的是门呢，那你要它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对吗？那个主人，那只狗要学习把它的注意力不要放在那个门开的那个世界，要放在那个主人和他的手还有他的声音上面，那他就不会走了。他再好动，当他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他就不会走了。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主的同在其实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提醒。那不只是在这个会堂里面的，如果我们的神职在这个会堂，那就糟糕了。你离开，你回到家，你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完蛋了。不过主的同在是每一天在你的生活里面。那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那个门开的时候，哎呀，很多很多的体会，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很多的机会的时候呢，等，回到神的面前，神的话是怎么说？要训练自己，不断的说，我们注视的不是那个世界，先注视的是我们的主人，主人的话，主人的心意。要提醒你自己，当你跟那个女同事同在的时候，女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啊，主同在，主在你身边。当你看到哇，这个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所谓啊千载难逢，你要记得主与你同在，那我们的心就会受到一个约束。你知道主在我们的生命过去不断的带领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决定当中，让他仍然做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主你通过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当我们看到斯提凡在2000年前怎么样向那些仇视他敌视要逼迫他的犹太人来回顾神恩待他们的历史，主我们也看见你与我们的关系，你多次多方恩待我们。主，你不断用你的话来指示我们，帮助我们也遵守你的话，使到我们做一个听到明白你的道，遵行你的道，离开我们的罪，按照你的话语行的人。主，我们也看到从斯提凡的这个信息里面，主你多次拯救你的百姓。主，让我们不要像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虽然蒙你多次的拦阻保护拯救我们，我们却弃绝你。主，让我们不要做应着景象抗拒圣灵的人。主，我们也看到你通过你不断一直与我们同在来赐福给我们。主，我们的心容易偏离你，照着我们的欲望想法去做，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知道你既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单单来注视仰望你，使到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心意，照着你的心意生活。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